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恒大问题越滚越大，成为名副其实的灰犀牛，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共官媒打破沉默，连日来批评恒大高层决策失误，称赞恒大董事会勒令几名高层管理人员及其亲属吐出提前兑现投资理财产品。似乎恒大走到今天呢，完全是私企无序扩张和贪心的结果。但是观察人士指出，恒大成也政府，败也政府，当初是靠各级政府的 GDP 政绩效应、土地财政、地产泡沫兴旺起来的，现在呢，则是在政府过度的行政干预和政府监管之下濒临崩溃的。那么恒大的黑洞到底有多深？为什么政府至今仍在救与不救之间犹豫彷徨？习近平将在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之间作何选择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恒大黑洞深不可测，习近平保经济还是保稳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博讯专栏作家张杰，张杰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中日这个中共官媒呢，我们看到连日来打破了沉默，有关恒大困境的报道逐渐增多起来。环球时报、观察者网的报道都大谈过去几年来许家印和恒大决策高层的这个决策失误，疯狂借贷呀、高杠杆运作呀，并且呢要求恒大高层管理人员及其亲属要遵纪守法，不准啊危机关头以权谋私。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听这个官媒的口气呢，似乎恒大今天的暴雷完全呢是民营资本和私企大佬的无序扩张、贪得无厌的这样一个结果。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恒大的高风险冒进和高杠杆运行完全都是他自食其果吗？
恒大暴雷固然是咎由自取，但是它也和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情况、和政府的行为和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国家都出现过房地产泡沫，包括美国、包括日本。那么造成房地产泡沫的那些因素呢，中国本来就都存在。另外，中国还有几条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因素，所以才使得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呢来得格外巨大，而且这个格外严重啊。那一个就是毛时代的这个物极必反，那毛时代压制人们对物质这个财富的追求这种欲望，包括人的这个改善居住条件的这个欲望也是遭到压制。那按照统计嘛，1978年。全国城镇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7平米，那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他们住的房子也就才20平方米啊。那么你可以想象，一旦改革开放了，那国人的这个物欲得以释放，那么这是一个多么强大、多么巨大的这么一个需求，包括对这个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另外呢，中国人有点闲钱了，那么他想投资，也都认为是投资房地产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啊。这是从需求这方面来讲，另一方面呢，就中国有着举世罕见的土地制度啊。那理论上，中国的土地，城镇的土地属于国家，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但实际上呢，那这个全国的土地都是被政府一手垄断，那么因此，政府呢在处理土地的问题上就有着极大的、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能相比的这种灵活性和这个权力啊。他想拆迁就拆迁啊，想征购就征购，想出售就出售啊。那么他可以，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大发横财啊。再有呢，那现今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这个官员的升迁就要考核你的政绩，而考核政绩、衡量政绩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可以量化的标准，那就是 GDP 啊。那么对地方官员来说，你要发展，你要拼 GDP 啊，最立竿见影的方法莫过于就是房地产。 你要修个楼，你也需要买地啊，那政府就可以卖地，那么政府就是一大笔收入，而且这个可以成为他的小金库，他的私房钱。嗯，另外你修了楼之后，你还要修路，还要这个铺设水电煤气，还要买家具等等，都是 GDP 啊。那地产商有了钱，他还要给你交税，那他又他赚了钱，他又要买地啊。这么一来呢，地方官员当然在这里头就乐得在其中，就是上下其手，和地产商互相勾结啊。那么你就可以看出呢，这开发房地产成了政府大小官员既升官又发财的不二捷径啊。那自然个个都争先恐后，乐此不疲。那谁还管得你什么有序无序啊？所以这种无序情况，那与其说是这个开发商房地产商人他们的这个贪得无厌，那不如说首先是你政府官员的这个贪得无厌，才造成了这么一种状况。所以今天房地产的这个所谓资产无序扩张，这个问题主要还不是由于私人企业房地产企业搞出来的，而是中国的官员搞出来的，而是这个体制这个政府造出来的。
嗯，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呢，中国房地产泡沫呢完全是政策的结果。那么上个星期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呢，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谈到恒大的问题时候就说呢，说恒大当年是成也政府，如今败也政府。最近两天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些内幕正在透露出来。我来请教啊，纽约张杰博士哈，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认为恒大呢是中国时代的产物，像刚才这个胡先生讲的那样哈，它其兴败成败兴衰呢，实际都离不开政府和国家的政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赞成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常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恒大起家于1996年，它是在中国房地产繁荣的时期发展起来的，房地产业啊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啊一个重要的内容，它已经让家庭中国的家庭近75%的财富与房地产挂钩，这就使得恒大成为中国经济中一支核心的力量。但是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并不健康，属于一种高风险的运作，简单的说就是过度的金融感化，买地资金是银行的贷款，然后预售商品房也是来自银行的按揭贷款，银行的资金杠杆决定了房地产企业的命运，国家金融政策对房地产的支持成就了恒大。但房地产的泡沫越来越大，政府也着急，近年来政府开始挤水分去杠杆，特别是去年8月份，央行和住建部对房地产业的融资啊设了3条红线，这三条红线呢恒大三线全踩，所以致使他过去啊经营模式他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出现了资金流动性的问题。其实恒大的问题去年就已经暴露了，面临1300亿债务的违约，他曾经向广东省政府求援，所以恒大的衰落也是源于国家房地产金融政策的变化。
那么恒大走过这20多年的历程呢，其实不过就是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缩影。也就是说，在政府严厉的这个行政干预和国家监管之下，没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呢是可以幸免的，看起来。所以全行业都出现了这个叫倒闭和裁员的潮，这个风潮。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中国当局现在为什么要用现涨现跌的这个叫双向调控来管死房地产市场？繁荣兴旺了20多年的这个楼市拐点真的要来了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看这个楼市的拐点呢确实是要来了。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房地产这个破产倒闭裁员，那当然就是你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它破裂了嘛，它出现这么一个问题了。那现在当然当局采取的措施，一方面又对房地产市场既限涨又限缩，这个看上去有点奇怪。因为你说限涨呢大家很好理解，那为什么还要限跌呢？按说你现在中国的这个房价依然还是偏高，如果你房价下跌了，那么普通老百姓要买房子就更容易了， 那你政府希望达到的目标房住不炒，那不是就更容易实现了吗？你干嘛还要限，还要限制下跌呢？那其实呢，因为政府当局他之所以强调房住不炒，他的主要他希望的是稳，能够稳定房价、稳定地价、稳定预期。那么这么，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求稳，那你房地产暴涨那不稳，你暴跌也可能不稳，所以如果短期内这个房价这个暴跌，这个不利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的稳定。还有呢，当然当局也是有鉴于其他国家这个因为房价暴跌而造成的引出的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90年代，我们知道9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在1991年东京的房价在3个月之内就暴跌了65%，那么很多人，很多持有房产的人一夜之间，那么他损失遭受了非常巨大的损失。再有呢，很多当时很多日本人买房呢也是贷款买的房，他背着债呢。你现在房价跌了，房价缩水了，可是你的债务没有缩水，债务不会缩水啊。那么到头来，他们哪怕把自己的房子卖掉，都还不了这个债啊。所以这个当然，你想他这个对经济、对一般人的这个民生的这个打击是非常沉重。那么中国有同样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你的房地产这个泡沫，你房价偏高，你本身就是埋下一个定时炸弹啊。如果你房价暴跌，就会引起这个就成了导火线，使这个定时炸弹就炸开了啊。那么现在中国也是很多人买房，很多人都是有点闲钱的，都是投资房地产，而且很多人也是贷款，也是一样的。那么你这么一来，如果暴跌呢，那很可能会出现很多很严重的情况，所以这个当局比较害怕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他就想对这个房价的这个不管是涨和跌都加以一定的限制，以避免在短期之内呢房价就是出现过度的下跌。再有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也和你这个房产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段有关系啊。有的地方不需要担心房价暴跌。有的地方就更容易发生房价暴跌。那我们看到的一些报道呢，那发生房价暴跌的情况呢，多半是些3-4线的城市。所以它换句话说，它这个限涨和限缩，和限跌，这两个看起来互相冲突的这个政策，它也是因为它是适用于不同的地方采取的。
好的，那么很多人都认为呢，如果说这个恒大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房地产产业可能就是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毕竟房地产呢占中国 GDP 是1/4左右。我来请教张博士，如果占国民经济1/4的产业熄火，那么将会对经济发展前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房地产业的外溢效应会不会导致一个连锁反应，从而打破中国经济增长长久不衰的这样一个神话？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啊，其实在2009年就已经进入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亟待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以并不存在中国经济长盛不衰的神话。形容中国经济啊，可以用一句俗话来说，那就是缺胖子，金表其外，败絮其内。如果中国房地产熄火，那可就麻烦大了，因为对中国的经济啊产生致命的影响。你想，银行房地产贷款的开发啊，按揭贷款都会大面积违约，就会弃房啊，银行就变成了房地产公司，都收的是房子，没有贷还不了贷款嘛。那么不良贷款大幅攀升，中小银行就会倒闭，从而会引发挤提存款的风潮。由于房地产是个基础性行业，它的崩盘就会冲击钢铁、水泥、建材行业，就会引爆中国的失业潮。以恒大为例，去年恒大向超过128家银行、超过121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借贷，恒大直接的雇员就有20万，与恒大相关的雇员就是上下游加起来可以达到380万到400万。这个刚才胡老师说了，90年代的时候日本就出现了强行政府干预房地产金融，最后导致金融体系崩溃。 随后呢，银行恐慌也开始收缩，进一步刺破了这个泡沫，所以不良贷款急剧上升。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对日本的经济影响有多大呢？超过20年的影响。
张介博士，因为您呢有银行工作的这个很强的一个背景，所以呢，我想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现在中国官媒呢，原来对恒大，中国就是比较著名的几家官媒呢，原来对恒大呢，这个恒大的困境呢，基本上是保持沉默的。但最近两天，我们看到报道逐渐这个增多起来，但是他们强调的一个重点呢，都是中共官媒的观点啊，都是认为呢，恒大是个个别现象，绝不会呢连带这个中国造成整个的金融这个危机连房地产危机他都不承认，金融危机呢就更不用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的问题其实早就说清楚了。习近平反复说我们要防止黑天鹅，防止灰犀牛，特别是金融系统性风险。马云跟王岐山之间这个相互对。这个就是在上海外滩那个金融会上，王岐山强调系统性风险，而马云说了不存在系统性风险。实际上这个风险存在的，房地产金融一旦这个泡沫破了，实际上就会带来整个国家金融海啸，它不是一般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中国呢，肯定是不会承认的，就像那个新冠溯源一样，它肯定是不会承认的。但是呢，他心里是知道的就是银监会主席都已经发表观点，就是说房地产金融的泡沫会影响，会一旦破灭会影响整个银行系统性风险，这在金融界是个常识。
好的，那么既然恒大在房地产行业当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而房地产产业呢又在整个中国国民经济当中占有如此大的分量，那中国政府还在等什么呢？这个中国我们知道向来呢也提倡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样一个举国体制我们看到一位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呢也在互联网上甚至他在互联网上呼吁中国人每人捐款1000美元来挽救恒大，也不要让这个西方国家看我们笑话。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现在为什么中国政府仍在瞻前顾后犹豫彷徨，是什么考量让习近平拿不定主意呢？
我们看到上个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国务院的会议上谈到恒大的问题，说恒大的问题是流动性问题而非资不抵债。那么这话就告诉我们呢，中共他不会让恒大破产而他有可能呢借这个盘，因为你是既然是流动性的问题，那你可以通过注入流动的资金把它就给盘活。另外在上周，我们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谈到恒大的问题的时候也说，他说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现在运营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困难，对于整个行业发展的影响还需要观察。从整个房地产行业运行来看，未来随着国家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持续稳定价格预期，运行整体上保持平稳态势。这就说明呢，当局呢至少眼下暂时还不会去救恒大，他想让恒大自救。那这几天我们也看到恒大也在想了一些办法，包括就是启动这个实物资产的兑付房子打折出售等等。不过从这种情况看起来呢，也有可能最终政府还是会介入，包括注入一些流动资金呢，然后拆分资金重组等等。那总的来看呢，那恒大肯定是栽了，是栽定了。那政府就希望呢，尽量能够软着陆，避免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年来这个整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发生过经济危机，而很多经济危机呢就是从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始的。那么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可以说是历史上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泡沫要是换在别的国家早就破裂了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呢对这个经济有着超强的 一般的民主国家乃至一般的民这个威权国家都很难达到的那种控制能力。就像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我们看到这个包括东亚洲的很多国家都成了金融危机的这个牺牲品。而当时的中国那银行的坏账说起来比很多爆发了金融危机的国家还严重，可是中国它居然就没有出现那种金融危机，就逃过了这一劫。那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它对金融有着非常严厉的这个管控，而这个呢它又是跟所谓这个中国模式有很大的这个关系。那么总的来看呢，当局的考虑呢，它会这么想，它不能让这个泡沫就马上就破了啊，一破了那麻烦就大了啊。但是呢，它也不能让这个泡沫继续膨胀啊，所以它现在想的这些年采取的办法的所谓调控政策，就是让尽量让这个泡沫呢先慢慢缩小一些。那这样缩小，如果经过了一定的缩小，那么哪怕你再破裂呢，那造成的这个危机也不会太严重。我想这是当局也是他对恒大的这个可能那个应对之策。
好的，那么就是有序的来挤泡沫啊，不至于呢让市场不可承受。所以这也可能呢就是中共呢当局现在这个不但有房价限涨，还有房价限跌，不要跌得太快，跌得太快的谁都承受不起。那么中国当局现在看起来呢已经决议他要戳破这个房地产的泡沫。银行高层呢在去年年底便屡次警告说，房地产是现阶段中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这个中国叫银保监会的主席郭清树警告说呢，说中国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注定是要破灭的。我来请教张博士，有人说如此看来，这是中共呢这个一个长期规划的一部分，所以恒大呢这样看来就危险了，注定呢可能会成为中国当局挤压房地产泡沫的一个牺牲品。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怎么看中共到底会不会救恒大这个问题？
我并不认为中国有胆量去戳破这个房地产泡沫，因为这个危害太大了，它直接动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会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国银保监会高层的警告是说的是挤水分，不是戳破泡沫。中国政府呢会采取惯常的维稳的方式去处理房地产的危机，这就是胡老师刚才说的中国跟其他西方国家不一样。我觉得它会有几种啊，第一是极限施压，就是逼迫房地产企业自己去化解。以恒大为例，恒大截止到6月30日，它的总负债是1.9665万亿人民币。恒大虽然债务规模大，但是它的土地储备货值达到了4568亿，再加上146个旧城改造项目，总货值近2万亿。此外呢，还有很多已经建成的商业地产和所持的股份。所以这一次恒大呀，它是为什么会出现有些人抗议，是因为那个没有按期履行第三方发行的理财产品提供担保义务，只有多少呢？9.34亿。所以它这个债务从这个来说规模并不大，所以仅仅从财务数据来说，恒大还没有走到资不抵债那一步，也就是说还没有到破产那一步。二是会要求银行进行展期借新还旧和债转股等方式延缓危机的爆发。第三是运用警力打压老百姓的抗议。总之，中国会采取行政维稳的方式控制房地产的风险。当然可能还有一个背后的考量，请恒大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国有企业参股来接管恒大，实行国进民退。所以恒大的命运其实目前并不确定。
是的，我们看到刚才张杰博士提到最后一个可能呢，其实现在中共在考虑这个问题。似乎啊，我们看到有些中共官媒就在强调，如果中共介入让这个恒大重组的话，那许家印怕一定要出局啊。所以呢，看起来这也是一个国进民退的极好的时机。但是恒大的命运我们现在看来的确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恒大暴雷，房地产业的衰退，这个影响呢是多方面的，至少有对中国经济增长 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上个星期在我们节目上说呢，习近平如何权衡利弊呢，要取决于他如何实现这个政府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什么是政府利益的最大利益呢？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国之大者，就是如何保证他在二十大平稳的让他的权力延续的平稳过渡。我来请教胡先生，您觉得习近平将在三者之间作何选择呢？
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政治安全，尤其是他的个人的权利，这当然是摆在第一位的。那你现在看，我们看到是在习近平上台将近十年的今天，发生了这个恒大暴雷，那房地产泡沫很可能要破裂，那么这个对习近平当然非常不利，而且对他明年想连任也是尤其不利。那他的采取的策略呢，就是把房地产泡沫这个问题怪在他的前任，怪在江湖头上，然后把自己打扮成呢是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啊，因为他很清楚啊，如果等到这个房地产泡沫破裂了再引爆其他的危机，那对他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还不如提前挤压房地产的泡沫，这样子避免呢最糟糕最恶劣的情况发生啊，所以把这个泡沫让它变小一点。这些年你看，包括这次恒大这个暴雷这个问题，它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政府要这个紧缩银根，而紧缩银根的原因呢，当然就是怕你到头来，如果不紧缩了，到时候银行和你房地产这一块倒霉，一块出问题啊。当然，他有这个意图在里头啊。那么现在情况就看起来呢，因为目前当局所作所为都还是建立在对恒大的问题以及其他类似的房地产行业的问题的一种不太严重的估计之上的，他们没有太严重，那么如果情况比他们估计的严重，那他的这些做法能获得多少成功，我想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呢，恒大这个灰犀牛这个来的真不是时候，因为明年呢中共在二十大上他要突破这个党内国家宪法对任期制的这个中国领导人任期制这个限制啊，实行呢这个他的实现他的这个权力连任。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能出错啊，不能出错，他一定要保持国力强大，保持经济增长啊，保持像他所说的那样呢，让人民群众得到触摸得到的这个幸福感。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习近平或许他并不在意恒大和许家印的命运，但是中国的经济事关他的权利，因为中国的合法性呢，在八九六四后实际上建立在经济发展上。习近平对待房地产的严控，就是怕泡沫破灭，所以现在迫使房地产企业自己去挤水分，吃的要吐出来，要榨干民企。现在政府要求恒大高管呢，把这个提前赎回来的要吐出来。你不吐会怎么样？抓人，这就是杀富济贫、共同富裕的手段。但是中国政府呢，最终我想他还是会采取一些维稳的方式来化解危机。明年习近平要连任，如果经济崩了，他这个会遇到大的挑战，所以最终会出手。但是我也提醒一下，因为这哥们他不太懂经济，他总认为自己行，瞎指挥，有时候适得其反。如2015年股灾，雄安新区不懂装懂，又不让李克强放开手脚，结果呢制造了灾难。同时呢，经济啊，其实，危机的爆发具有不确定性，与老百姓的信心有关。如果政府还是这样犹豫不决，会动摇老百姓的信心。总之呢，我认为习近平并不希望房地产破灭泡沫的破灭带来金融危机，形成全国的动荡。但是他的瞎指挥和蛮横的性格可能会帮倒忙，自己啊无意间戳破了这个泡沫，如同前不久发生的二次文革一样。
那么也可能是过于进取，所以呢，刚才像胡先生说的那样，他要做这个挤泡沫的人来挽救啊，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前任啊。习近平看起来是做得出来这种事的。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